这期节目由 SoundOn 赞助播出。 SoundOn 是台湾团队打造的中文 Podcast 平台，就像你现在在收听节目的 Spotify 和 Apple Podcast 一样。我最近开始用 SoundOn 收听其他有趣的中文 Podcast 哦。SoundOn 除了汇整了全世界受欢迎的 Podcast 节目之外，也很贴心的帮听众把节目整理出不同的类型。这些分类包括了产业达人、娱乐世界、深夜时光，还有心惊胆跳。我自己最近就在心惊胆跳这个类型当中流连忘返哦，听到自己晚上都不敢睡觉。你也可以在 SoundOn 找到我们 Project Tenacity 任命计划来收听。有兴趣的听众朋友目前可以在 Google Play Store 和 Apple App Store 找到 SoundOn 免费下载。 SoundOn 的正确拼法是 SoundOn 一个字 SoundOn， 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下载来玩看看。Hello， 大家好，我是 Patrick。 你现在收听的是 Project Tenacity 任命计划。这期节目我们请到了 Danson 来和我们分享他在中兴18年的职业生涯。上一集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中兴的制裁事件和他对面试和升迁的观察，这一集则是会聚焦在他创立 BadX 的初衷和方法，未来的创业形式，还有给予年轻人的建议。在节目创立以来，这或许会是我强烈推荐给所有年轻朋友的一集。不分产业或者职业，你都应该仔细的去思考 Danson 给出的观察、体悟和建议。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把节目分享出去，给你最亲近的三个朋友。不管是直接分享 Podcast 的频道，或者是我们 Facebook 的专页，在你收听节目上传的同时，我们的 Facebook 应该也已经发出这一集的贴文。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批评指教，也请通过 Facebook 让我知道。现在，让我们欢迎 Danson。我想人才的招聘一直是企业啊公司一直非常头痛的问题哦，因为比如说像我自己个人开始进入到管理的职位，然后其实我最近开始有一些疑惑，就是我不晓得面试这件事情到底它的成效，或者是它到底有没有用。就是说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说，哎，我做 podcast 做了一年，我想当然应该是蛮会问问题的吧。然后，但是我去到面试的时候，sure， 你问了你的问题，他也能够提供完整的回答，或者是让你满意的回答。可是上了岗位之后，你就会觉得，嗯，我以为你会，但是其实你不会，或者是说有一个落差。那那个时候你给我的印象跟我现在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不晓得你个人在，因为我想当然你也面试了很多很多人，我不晓得你对面试的感想是什么。
去面试，
对啊，
其实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面霸，是吧？嗯，面霸意思就是
很会面试
的人，因为他也是受过训练的，对吧？或者准备的非常充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企业都更喜欢 refer 的来的人，而不是靠自己去 interview 去招聘来的人。因为 refer 来的人至少的话不会太差。
他有一个背书在。
他有一个背书在，至少不会太差，是吧？他有可能不一定能达到你的期望，但他不会很差。但你从大海量的一个面试者里面去自己靠简历去挑的话，是很难很难的。我们在自己去，我们也做过很多的这个专业的培训，怎么做面试官，是吧？应该问的像什么样的问题，是吧？但是那些都是只是一些技巧而已，只能。特别是当这是就是有一个矛和盾的关系，你或者就说是一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我们自己在训练的时候，其实我们面试的人他们也在训练自己，所以 甚至有一些专业的机构可以去训练或培训怎么样去面试，所以这个就很难去甄别出到底是一个真实的人才还是假的人才。但是呢，有一点就是面试里面最关键的还是一个要有 open question， 就是一定要让他自己多讲啊，他讲的越多越容易露出破绽，对吧？然后你抓住一个问题，一定要刨根究底的让他去讲细节。
对。
然后他如果说是编出来的东西，他是不可能讲出细节来的，
嗯，
对吧？其实你不一定像是要想知道最终的答案是什么，但是你要看他的表现，他能不能把一件事情说得很清楚，说明这个是他自己做的还是他编出来的。
嗯，所以从某方面来说，你会觉得可能那种我不晓得正确的，我们讲 cold interview， 就是说 non referral 啊，这样子讲就是非 refer 的这种方式，可能从某方面来说，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方式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去了解一个人的真正的能力。
是啊，你了解一个人多难
啊，
你靠五分钟十分钟最多半个小时的 interview 你可以了解一个人，不可能的。
嗯，
最多就是我就了解完了以后，他写一个基本的评价，我打一个分，这可能就是一个叫技术层面的事情，但最多的你可能是靠你的直觉，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嗯，
是吧？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综你在综合评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直觉，
嗯，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不靠谱的嘛，对吧？
对，
你真正要了解一个人，你肯定要花很长时间的，但这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所以现在企业更喜欢 refer 来的人，是吧？
嗯，
很多的面试其实都是走个过场。最终可能都早就已经有人 refer 过来了。
嗯，没错。所以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讨论这件事情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既然面试它有本身的一种局限性，那么因为就像你讲的，人是非常复杂的，那么你会觉得说先让这个人在这个岗位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当发现这个人不是人的时候，尽量让他离开，就是快速的让他离开。这是否是一种解决方案呢？就是就像我们现在在讲的 probation 这种事情嘛，它就是等于让企业，让公司有一个，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有时候三个月，有时候六个月，看你的岗位跟公司啦。
这个 probation 肯定是需要的，啊，因为这个所谓的试用期对企业和对员工其实都是双向都是有好处的。对员工来讲，如果说你真的不适合那个岗位，在那个地方待着，其实也是在浪费生命。嗯，像我们以前在招聘一个新员工的时候，在入职之前呢，是会先让他在公司里面跟所有的员工都谈一下。
哦，所有的员工
对都会让他一起相处一天的时间，都会聊一下。如果他自己觉得还 OK， 喜欢这个文化，喜欢我们同事的话，那他就可以自己决定来还是不来，对吧？但如果我们的其他员工觉得这个人啊，以后会很难相处啊，或者怎么样，那我们可能也会决定不再录用他。
嗯，
就会给一个双向选择的机会。那进来之后呢，那更多的就是观察在试用期的表现。其实对于员工来讲，专业能力肯定是需要的，但它并不是最重要的，是协作能力和沟通能力相对来说比他的专业能力更重要。因为毕竟现在不是一个人做所有事情的一些工作，都是相互协作的，是吧？
对。
如果说你个人能力再强，你跟别人没法沟通的话，你就是一个最薄弱的环节。
嗯，
对不对？
我很好奇你对升迁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当然想当然了，你在这十八年当中，在中兴的这个过程经过了无数的升迁，可是当你成为执行长的时候，你对于升迁这件事情，你会怎么样去衡量一个人适不适合升迁，或者是说他能力到了没，就是这是用 KPI 达成的吗？或者说你在审视一个人应不应该升迁的时候，你会去衡量哪一些面向？
其实 比如说在中心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叫做后备管理干部的一个机制。
后备管理干部
就是一个，他如果你要升迁的之前啊，他会先让你进一个铺，他觉得你的能力已经 qualify 升迁的时候，但是还没给你升迁的时候会让你进一个铺，然后呢在这个铺的时候你会参加公司的各种各样的培训，是在 leadership 方面的培训或者是专业能力方面的培训、
okay.
然后当有合适的岗位出来的时候，这些后辈的这个人之间就会相互去竞争这个岗位。
所以我不好意思，我刚有太多问题在我脑子里面想问，你刚讲到 leadership 这个词，我觉得很多人，我觉得每个人对于 leadership 的那个解析都不太一样，就是他怎么样去 interpret 这个词。对你来说 leadership 是什么？
其实 leadership 就是领导力嘛。
嗯，可是还是
领导力是一个。很多方面的综合素质的一个表现，对吧？它包括了你的沟通能力，包括了你的这个带领团队的能力，包括你自己制定战略的能力，很方面的很多很多的考量，所以 leadership 它是一个专门的，有一本书，有书是吧？或者是有一个学问你要去研究的，从我们的角度，从中心的角度，它并不是说你上过什么 MBA 或者上过什么课程，你就可以是 leadership， 更多的还是一种实战出来的。这个，就比如说你没有任何的可能，就已经让你去带团队了，然后你带一个小团队，看你的表现，如果觉得 OK， 你的 performance 可以的话，那然后再给你做一些专业的培训，说 leadership 方面的培训，然后你再可以promote 到更好更高的位置。
讲回到那个破啊，所以你就是把这一群人即将要升迁但还没升迁就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培训嘛。那
对
这个评量机制，就是在那个培训或者说那段时间里面，公司或者是说那个培训过程的领导会有一些审视的方案嘛，或者是他们有一个比较 centralized 一点的这种衡量机制，说哦，这个人在培训的过程当中表现得很好，那符合这个衡量标准，这个衡量标准，这个衡量标准，那他就可以升迁，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还是因为最终的决定升迁的是还是靠的一个 competition，
OK，
啊，是竞争上，比如说有一个要一个位置，很多人去 compete 的话，那会有和他会有一个评委团，是吧？然后评委团以后就会给你打分，认为你合不合适。然后还是靠着这个机制。
OK，
因为但是他因为已经是个破了，至少这个人不会太差。对，他是从实战里面挑出来的。他不是根据你别的方面，他就是你在实际工作中你的 performance 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是吧？然后才会进入那个破。
我在想怎么样呈现这个问题哦。对于相对年轻，比如说像我们可能25到30左右的年轻人啊，对于他们来说，你觉得在公司里面工作，当然做好你的工作是很必要的，但除了这个东西之外，还有什么样子的能力或者是说范围是我们可以去进行更多一层的努力，更多一层的成长的？
我觉得这个就话又说回来，我觉得这一点在中兴，首先这样的企业它给员工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中兴它好在哪儿呢？就是说它没有限制一个员工在自己的岗位上只能做什么。
OK，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这个环境，所以只要你愿意做，你什么都可以做。你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你还可以做去学习其他的，或者是帮别人去做承担一些工作，这都是没有被限制的。所以中兴出来的培养出来的员工，他的能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宽一点，他只要自己愿意学，他都可以去学，都可以成长。他甚至可以这种跨部门的这种那个是职位的申请啊，什么都是可以的。所以我建议的年轻人就是说，他首先要想好自己 比如未来3到5年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岗位，是吧？然后呢你要去为那个去努力去弥补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缺失啊。比如说像我本人，我是一开始就是一个软件研发工程师，对吧？其实我在 marketing 方面一点是零基础，是吧？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意识。那是当我觉得自己开始，我觉得是我在做研发岗位的最后一年，我就觉得很 boring 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一些有 marketing 方面的知识。
嗯，
然后刚好一年之后就有了这个机会，可以到国际上去拓展，所以就我就比一般人要先了一步，对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机会都是，第一呢，就是所有的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那第二呢，你所有的这个你的准备都是有自己有一定的规划的，是吧？不是今天想起来要做什么，明天想起来做什么，肯定是有一定的规划的。你不要说是10年20年的规划，那太久了。但是2-3年的规划，我觉得应该是要给自己设的。
对，我不好意思打断你，我这边也想补充一个东西，就是我发现其实有很多在这个矽谷或者是硅谷啊 Silicon Valley 的这些公司，其实他们从公司的政策层面，他们也会鼓励员工说，每个员工应该花费你20%一天当中20%的时间去做一些不是你分内工作的事情，所以他们是从公司政策里面就非常的督促或者鼓励这样子的行为啦，我觉得是蛮有趣的观察。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从对员工成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嗯，
一方面是公司要培养这么一个环境，第二员工要有这样的意识。我发现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员工他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他觉得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不错了。
对，当然当他们刚刚上了一个这个岗位的时候，这个忙碌还在学习，这是当然，他不会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而是说当你对这个工作开始驾轻就熟的时候，就是你会想当然会多出一些时间，因为你的整个效率都提升上来了嘛，那这些多出来的时间你应该去善加利用，这样。
对。
OK， 我们聊聊这个 Banex 好了。Banex 是 Danson 最近在我记得是前2个月上线。那它是一个这个换汇的平台。可以请 Danson 帮我们讲一下这个背后的概念，然后还有Banex 现在的发展状况吗？
嗯，我觉得先从我为什么想做 Banex 讲起吧。
嗯。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我在过去十几年我跑了将近50个国家，一直都是在国际上跑，所以对我本人来说呢，这个换汇是一个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在做的事情，是吧？其实特别是从中国出来的人，其实这我们持有的是人民币，是吧？所以我们当时就深刻的体会到这个人民币在国际上是不流通的，是吧？你在拿着带着人民币出来，在很多地方都是没有用的，换不到钱。你必须要在国内先找银行换成美金，然后再拿着美金到全世界跑。然后这里面的这个损失就很多了。因为每换一次钱就会损失一条钱。那特别是很多的国家的这个换汇点也好，或者是机场的换汇也好，它的汇率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啊，基本上在20%以上的
20%的损失
。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只要如果你持有美金的话，那你到很多的国家，你去找当地的员工换就可以，因为他们也有这个用美金的需求，是吧？所以。跟他直接换可能比在外面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划算。其实现在又回到现在的这个比如说在留学生这个群体里面，很多的人都用人民币在换加币，是吧？都是私底下在换。其实这比私底下换呢，确实比任何的从外面的渠道都会公平一点，对吧？划算一点。但是呢，就私底下换就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跟陌生人换的话，就有一个信任的问题，或者
对，
是吧？而且事实上呢， 有很多很多的诈骗现在。所以当时我们做这个项目呢，就觉得第一，我们是基于 P2P 的这种技术，就是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私底下的换汇，是吧？这种的，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成本是最低的。那第二呢，我们又提供了一个中心化的这个平台做担保，这样呢又杜绝了这个一些诈骗的问题，所以就把两个优势都结合起来了。我最初做这个项目的目的，可能就是因为想解决这个，就是专门到处跑的这种差旅的人群的这个换汇的问题。但是未来呢，那个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的愿景啊，就希望呢把它做成一个全球化的平台，然后这样的话，世界各国的人之间在上面都可以相互直接的换来换去，对吧？就不需要像现在都要通过美金来做中间的这个结算，
对，
而且所有的货币之间都可以相互的去直接的兑换，这可能就能大大的增加效率。
嗯，所以它背后的整个运行的模式，或者是说，哦，我们要怎么样去执行这个换汇的过程，然后还有它目前的范围，就是币种，我可以这样讲吗？就是有哪一些货币是可以进行交换的？就目前的 Binance，
现在呢，我们还是集中于做中国和加拿大和美国三地的这个生意，所以我们现在真正在做的其实就是人民币、加币和美金这三种货币。
嗯。然后它整个交换的过程是怎么样去做呢？就是它，我知道它，但相当于它是透过这个手机的 APP。
对，其实我们的原理就有点像是 Uber 打车一样的原理。我们把需求方和就是比如说是我们就拿人民币和加币做比方啊，就是有人是需要人民币换加币，我们有人是需要加币换人民币。那他们所有需要的人都是相当于把需求给平台，是吧？然后由平台来做匹配。我们有设计了一套那种接单的机制，譬如说持有人民币的人，他就可以在平台上发起了这个换汇需求之后，他就进入了一个等待接单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人要把加币换人民币的话呢，他就相当于是一个发布订单的一个需求。
嗯，
这个时候一旦发出去之后呢，就会群发给那些所有等待接单的人。然后那些人任何一个人他愿意换的话，直接接单就可以了。
嗯，那怎么样去送达那些就是换的钱呢？
换的钱的话，就是它就是一个交付的过程。那交付的过程，它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就可以直接的交付。
OK，
或者银行转账都是可以的。
OK， 了解。我想问回来，不好意思，可能要时间先往回走一下。就是你那个时候刚刚离开中心的时候，也就是一年多以前，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有 Binance 的这个构想了吗？
其实我在中兴的最后的一段时间内是那个时候就想创业，对吧？因为那个时候中兴看来也是应该是第二次被制裁，是吧？第二次被制裁的时候，对整个公司的士气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自己本人也不例外，是吧？所以那个时候都会在思考，那如果中兴真的不行了，未来怎么办的问题。其实我创业的想法由来已久啊，那个我大学毕业就去想创业了，对吧？这种这个想法一直都是有的，只不过因为一直在中心的成长也是比较的快，所以慢慢就这种创业的想法就被消磨掉了，是吧？或者叫温水煮青蛙，慢慢把你的创业的斗志给消磨掉了。所以从这一点感来看呢，如果没有中兴的这个被制裁这个事情，我可能也还是不会选择出来创业。但是一旦那当时存在选择的时候，我就想，那我已经所谓的我的 corporate life 已经是将近18年，那我想尝试另外一种生活，所以就想着了这个创业。那创业的时候肯定是要选到底进哪个行业，是吧？
对。
从我的 background 来讲呢，很多人都觉得，哎，但是你在通讯行业那么多，你肯定是专家了，对吧？而且你有很多的资源都在通讯行业里面，你为什么没有继续从事通讯行业，对吧？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对。
那当时呢，其实对我本人来讲，我有一个心结，我说我肯定不能跟中兴去竞争，我做任何事情，我不愿意做中兴的竞争对手。
嗯。
啊，我也不愿意去中兴的竞争对手的公司去帮他们做事。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心结，
嗯，
所以我在想呢，那我想自己创业的话，我要么是做中兴的这个配套产业，是吧？要么就彻底的离开这个通讯的这个行业，
嗯，
然后我就想这个。我要既然要选一个行业，我就要往后看十年、二十年，我要做什么？从通讯行业来讲呢，我觉得往后看的话，感觉这已经变成一个夕阳产业了。如果是二十年前我刚进中兴的时候，那个时候通讯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
嗯，
因为那个时候啊、中兴、华为其实在整个世界上还没有名气的，对吧？非常小的公司。但是因为整个的当时是3G、4G 到现在 5G 出来，就造就了中兴和华为这种高科技企业。但是现在那个再往后看二十年的话，我觉得金融行业应该是最有前途的。然后过去二十年呢，是通讯行业造就了互联网，然后互联网又颠覆了通讯行业。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2000年啊，其实我刚才说我进中兴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研究这个 Next Generation Network， 就是下一代网络。下一代网络其实当时就是基于 IP 的网络，所谓的基于 IP 的网络其实就是互联网，后来的互联网啊。当时还没有微信啊，然后连 Skype 都没有。但是很快这个 Skype 出来了，微信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发现过去电信运营商啊最赚钱的业务，一个是国际长途电话，一个是短信业务，是吧？这两项业务就都没，现在都没有了，都被颠覆掉了。那为什么说这个业务会被颠覆掉呢？为难道电信运营商他们自己没有想过要把这个做改变吗？我当年研究这个Network 的时候，其实就是电信运营商自己也在想未来怎么走的问题，是吧？但是他们走得太慢了，
嗯，
因为互联网企业发展很快，他们走到了这个运营商的前面，甚至他们甚至不需要任何标准，全都是野蛮式成长，
对，
对吧？然后现在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标准 ，Skype 有 Skype 的标准 ，WeChat 有 WeChat 的标准，也不影响他们的发展。而运营商是比较严谨的，这个通讯网络是比较严谨的，啥任何东西都要考虑互联互通，都要考虑这个网络的安全性，要考虑这个严谨性，所以它发展就比较慢。所以呢，我就想，既然这个过去二十年互联网企业能把我们曾经觉得高不可攀的电信运营商，是吧？这种垄断企业都给颠覆掉，
嗯，
那现在还没有被颠覆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银行了。对，垄断的企业不就是电信和金融嘛？但未来的话，这个随着区块链技术，啊，随着这个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金融行业肯定是会被重新再做一次的。而且金融行业现在也在推这个 open banking 的概念，对吧？ open banking 在英国其实已经有了，但是其他的国家都还在研究和也还在研究当中，是吧？
嗯，
说明他们走的肯定是很慢的。但是我的猜测肯定是不用等到 open banking 全球化，这个区块链或者是互联网金融啊，这个行业已经把银行给颠覆掉了。
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在思考创业的这个 概念的时候，是先从这个角度切入。
对，我是先考虑未来的趋势，
嗯，
是吧？未来哪个行业可能会做得比较大，哪个行业可能会最有前景，那我先选行业。
嗯，
然后刚好呢，然后选了行业之后，我就要选切入点，对吧？那金融行业也是一个很大的、很庞大的行业，是做这个叫贷款啦、保险啦，啊，各种各样的，其实它都是金融行业的产物。但为什么我从换汇这个领域，来选呢？是因为，第一是我个人经历说的，我换汇是我本身的一个痛点。第二呢，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没有什么人开始做，基本上还就是都是被银行给控制的，对吧？95%以上都是被银行控制的，就是新兴的这个竞争对手不是很多。然后在做了这些充分的市场调研之后，我就想从换汇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做。因为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货币的流通啊，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应该是完全自由的，而且货币的概念或者是国家的概念会越来越弱。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这个打电话已经完全没有国家的这个概念了，这其实就是被互联网给改变的。我们在20年前是完全没有无法想象的。我记得我在20年前给美国打电话的时候，当时是用 IP 电话卡，哇，那个时候打一个电话多费劲啊，
对，
是吧？但现在就是拿起手机就可以打了，对吧？
对，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能想象出未来20年的时候，这个货币会慢慢会变得没有国界。特别是现在你看像虚拟货币啊，包括像 Libra 推出来，包括现在中国也推出了自己的数字货币，这些都代表了一种苗头或者趋势。
对。
对吧？未来的这个货币啊，它的国家的属性会越来越弱。那我们现在在切入这一点，其实在为将来做布局。
嗯，其实我很不好意思，我这边可能要 sidetrack 一下，就是我突然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在于说，因为现在几乎很多的创业，或者说比较前沿的创业，都是需要 coding 的技术的，就是你必须要会写代码，至少会读啦。可是这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个难题，就是因为它是有一个技术门槛在的，对于那些不具备编程技术的人，你会怎么样去建议说他们，如果他们也有创业的梦想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建议说他们去思考这件事情？
其实就拿我这个，像我比较特殊，因为我这是自己就是做软件出身，但是我也已经有将近15年没有碰过了编码了。但是呢，我觉得未来的创业都不是一个人创业，肯定都是几个 partner 一起创业。一个人创业我建议他不要创业，对吧？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能力是全面的。
对。
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 coding 能力，你必须要有个 partner， 必须是在 coding 上比较强的，才一起创业才有可能成功。
嗯。
你可以有很好的 idea， 是吧？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 background。但是如果你在特别在技术上面有缺失的话，你必须找一个合伙人一起做。
嗯，然后你的能力必须要与你的 partner 互补嘛，就是说
必须要互补。
想让他是技术强项，那么你就是可以比如说 marketing 或者是 accounting 啊 finance 这些东西。嗯，
对。
OK， 好，最后几个问题了。那个时候你说你那个时候从研究员开始，然后一直到一年多以前都会有这个创业的梦想，那你开始最近就是开始创业在 Benex 这个公司这个 idea 上面的时候，它跟你想象的是一样的吗？
其实现在基本上还是跟我们创业的时候走的方向还是严格保持一致的。
对，
就是说我们创业的之初，你肯定有你的 vision 啊，你的 mandate。你到底想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选唯一的可能会变的就是你选择的路径，你怎么样 approach 到你的那个 target， 对吧？
嗯。
那这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啊。 然后遇到困难之后你肯定会想着办法去解决，这可能会 delay 你的整个你的 timeline。 我只有这里面会有区别，别的事情肯定一开始就会想，一开始就要想得很清楚。
嗯，
就说战略，大的战略不能，方向不能变，中间的战术是可以调整的。我觉得我们的公司最大的好处的最大的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 founder 都是比较强的，因为我们的这个 founder 都是将近认识将近二十年，
哇
所以相互之间都是知根知底，而且配合的也非常默契，刚好我们也是能力上也都很互补，是吧？我们有技术上的比较强的人，也有运营上比较强的人，
嗯，
然后我自己是在 marketing 和在这个整个，因为整个 idea 一开始是我的，所以从运营方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从资源整合上是吧，都有很大的优势。
最后两个问题好了。在你的职涯当中啊，有没有那么一个建议是你现在回首看起来当时低估了？
如果说是 Banix 的话，我觉得我们唯一低估的就是一个，还是那个问题是 trust。
嗯，
就是说就刚我刚才在总结中兴被美国制裁之后的一些后果，是吧？就是商业的基础是信任。那我当时这个是 B2B 的。其实现在发现 B2C 也有同样的问题。特别是在金融这个领域。用户为什么愿意去银行，愿意花更多的成本去银行，是因为他们相信银行。这是一个长银行花了几百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这种信任。作为互联网金融的这种企业来讲，它可能是 start from scratch， 就是没有任何的基础，用户从来没有听说过你。
嗯。
但是当你想，你有很好的技术，你有很好的 idea， 这些都没有用，因为客户不相信你。
对。
对吧？所以他不相信你，他就不会用你的产品。
嗯。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最初的时候应该说是低估了的，是吧？然后呢，当我们的产品开发出来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想让很多身边的朋友用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顾虑安全性怎么样到底靠不靠谱是吧？就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了，哪怕是有些甚至是一些熟悉的朋友，他们都有这样的顾虑。
对，
那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其实是很难解决的。要么就是大量的去做广告，花很大的代价去做广告，然后慢慢的去积累信任。但这也不是一蹴而就了的，对吧？你花广告可能也要打个一两年两三年才能积累起这种品牌效，
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你怎么样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所以当时我们就调整了一下我们的战术，是吧？我们推广的过程就发现，年轻人相对来说，他对这种新兴事物的态度会比较开放一点，他会比较愿意去尝试。所以呢，我们就把整个 marketing 的重点都转向了年轻人市场，然后把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快速的把这个用户基础给做起来，从年轻人里面建立品牌，然后再 expand 到其他 market。这是就是我觉得从最初到现在，就是这一点的一个战术上的调整是比较大的。
嗯，现在 Banix 在这个 Apple App Store 还有 Google Play Store 上面都可以下载哦。
对，都可以下载。
你只要搜寻 BANEKS 就可以找到Danson 的这个创业项目。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如果可以在古今中外里面挑选一个人这是我最近很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的答案都不太一样。如果能够在古今中外挑选一个人，然后你可以跟他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喝杯咖啡，那你可以喝很多杯咖啡了。那会是谁？然后你会想要跟他聊什么？
其实从现在，因为我在创业嘛， 从我肯定是最想跟 Steve Jobs 可以聊一聊，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天才。因为我们现在创业的时候，其实最大的最摸不准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用户到底要什么样的产品。就是我们在这在我们我们在家或者是闭门造车也好，就是想破脑袋也好，做出来产品投向市场之后，发现用户不一定会用得上，或者是怎么样，对吧？或者会喜欢。然后我们前期呢，现在从因为我们现在的项目我们在滑铁卢的那个加速器嘛，他们应该是这个加速器是加拿大排名第一的这个金融科技的加速器，全球也是排名前五，非常非常棒。他们有那个 mentor service 啊，那些 mentor 他就会教我们整个的就是从什么样去设计一个好产品。那它整个是一套有一套理论啊或者实践的这个基础的。那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去做充分的这个去做的 survey 啊，做 market research， 去定义和定义的产品。但这个过程是相当长的，对吧？就是从 market survey 到做 market research， 然后再到定义产品，再做一些 beta 测试，然后做一些这个用户的这个 trial， 这个整个过程是相当长的。作为一个创业公司，它可能精力没有办法能撑到那个时候，它一个周期很太长了。
对，信任的周期跟你公司营运的周期，
这个，所以很多时候就只能靠自己的感觉走，对吧？就说你要你就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试错，你必须踩得很准，判断的非常非常准确，说我们这么做出来肯定没问题。其实我觉得 Steve Jobs 当时他为什么说他是天才呢？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想的东西是肯定是用户需要的，或用户喜欢的。
他的那个自信确实是，
他是有很直，他可以力排众议去坚持他自己的想法，然后最后证明他确实他是对的。所以我就特别想知道他是，当然他首先是天才，是吧？那这个没有办法，对吧？但是我觉得天才他也不是什么方面都是天才，他肯定是有一些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或者感觉，他怎么样判断出来的，
对，
是吧？
他可能有他自己一套的那种方法，然后是非常成熟的方法，
对，而那套方法又是不被哈佛商学院所研究的，
对，不是众所周知啊，
对吧？
OK， 如果我们听众想要联络到你的话，他可以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
啊，其实可以通过微信了，现在都可以加我微信来联系我，我
的
微信号就叫 xudnson， 徐 Danson。
OK， 今天我们谈到的所有的连结啊，都会放在我们的 podcast 节目笔记，也就是 show notes 里面哦。然后包括 Danson 的微信也会放在那边，所以大家如果想跟 Danson 聊一聊，或者是有什么意见想要交流的话，其实都可以透过他的微信号来联系到他。然后最后呢，就是一样在节目的尾声，也想跟大家说，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听到的话题或想要听到的人，都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团留言给我，然后我都会看，然后今天就非常谢谢 Danson， 其实这次是让我期待很久，因为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你那么照顾我，愿意答应我今天这个录制哦，对啊，
你
真
好啊，
谢谢 Danson， 好，我们今天录制就是差不多到这里 ，OK， 拜。Hey， 我是 Patrick， 以上就是这次和 Danson 的访谈。希望你和我一样收获满满。最后再次感谢 Danson 对我们节目的照顾和答应录制的邀约。对我来说，能邀到近期这些来宾，一直是我对节目的想象。而要长期的找到这些来宾，也需要足够的收听量。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把节目和频道分享给你身边的三个朋友，让我们一起把节目做起来，让节目有机会不断的请到这些来宾，分享他们宝贵的经验和观察。你现在收听的是 Project Tenacity 任命计划，我是 Patrick， 我们下次见。